现在时刻八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早上的八点到九点，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来到了周五时光，今天是5月23号。又要到放假的时候咯，哦，周休二日就快来了。我们今天一样在节目当中呢，先为大家选一些熟悉的好歌曲。这首歌曲啊，大家应该都会唱哦，笨小孩。
哦，宁静的小城外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60年代，十来岁到城市不怕那太阳晒，努力在70年代。哎，
发现啊，城市里朋友们不用去灌溉，
花自然会开。哦，转眼间那么快，一个笨小孩又到了80年代。30岁到头来不算也不快，经过了90年代，最无奈他自己总是会慢人家一拍，没有钱在那口袋。哎呀，望着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不用心心太坏。哎呀，想想不开，老天自有安排。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你说的，
我不敢讲。
笨小孩。
急什么了？再来啊。
哦，他们说城市里男不坏女不爱，怎么想也不明白。妈妈说真心爱会爱得很精彩，结果我没有你好。笨小孩依然是坚强的像石头一块，只是晚上寂寞难耐。哎呀，望着胸口拍站起来，不用心情太坏。Yeah！ 哎呀，向着天空拜一拜呀，别想不开，老天自有安排。
老天会有安排。
哎呀，望着胸口拜一拜呀，有
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ke， 笨小孩啊就叫 Andy。 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这首歌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后面的时候有一种很像很即兴的，当然它是一个安排啦，好像还没唱完然后想要继续唱的那个感觉。笨小孩这首歌曲和大家分享，现在时间早上的8:06，这里是台北在飞跃，周五要来轻松一下。我们的周五的第一个单元呢都是心情处方间，和大家分享一些温暖的故事让心情好起来。
烦闷的语气，忧郁的面容，被情绪带跑的生活，你认识你吗？心情处方间，带你写下治愈心灵的良方。
常常会听到，哎，我小孩子很笨，学不会啊，不够听话啊，做什么都失败啊，听起来都是批评抨击的话。有的时候大人会从自己的角度觉得说，哎呀，我是在教他，或者是我不要让他太自满啊，所以我要告诉他的缺点啊，让他有进步的方向。我觉得某部分是，但是那个平衡在哪里真的很需要去衡量。哎，举个例子来讲啊，如果是成年人的世界了，如果你们是在同一个职场当中，你们一起做事情，然后你们也想要更进步，你对你的同事啊会这样子毫无节制的批评吗？其实不太会，你可能会考虑到对方的自尊心啊，或者是会考虑到他的性格啊，你觉得他的性格哦，就是可能不能太强硬哦，可能要比较软性的态度哦，这样他比较能够接受批评跟建议。对你的主管下属也会这样子哦，成年人跟成年人之间你都会去考量说，对方听到这些不好听的话要怎么说才能接受。那对小孩子我们会不会这样想呢？我们可能会觉得小孩子年纪很小才不会想那么多，我是他爸，我是他妈，我是他的照顾者，我是他的老师所以我一定要指正他的错误。但是其实你要顾虑的层面很广，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其实孩子也会有自尊心啊每个小孩子听到批评的话，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有些人很自责，有些人可能真的毫不介意有些人比较喜欢强硬的抨击方式，有人呢就是对于强硬的方式很难接受，他比较能够接受你好好跟他说软性的方式这些都是需要去平衡跟调整的地方。但是追根究底，我觉得他都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批评别人我们都会出于为他好的心态，或者是根本上我们很难接受失败这件事情。我以前呢，也是属于那种事情做不好的话我会批评自己的那种人。你说批评别人表现出来也可能不太会，但是我都会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这件事情做不好，总之我就有想要检讨的地方。那在某一个时刻的时候我就觉得好累哦，因为我反复的检讨我自己，我觉得真的很累，那有点像是一种心理折磨。我最近看到的这篇文章就在讨论他们正在庆祝失败，这个国家是芬兰让人很惊讶失败为什么要庆祝啊？不是要成功才庆祝吗？那为什么芬兰要来庆祝失败呢？其实芬兰已经是连续第八年在这个世界幸福报告当中被评选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并且在芬兰它的10月13日是一个失败日还有特别的一个日子就叫失败日。这个日子是源自于2010年芬兰大学生发现虽然市场上有很多充满挑战的新企业跟新工作，但是很多人心态还是会反复的批评自己，觉得自己不够好，产生恐惧感，所以阻碍了很多年轻人去追求这些新创的这些创新类型的工作。所以他们在2010年呢，他们特别举办了第一届失败日的活动，结果这个失败日的活动很快就在芬兰呢引起很大的关注。 那在芬兰有很多知名的在地企业，还有很多知名人士也都表态支持这个节目。直到现在哦，从2010年到现在哦，直到这个10月13号这一天，也就是他们认为的这个失败日哦，这个特别的日子，很多名人哦都会持续支持这个活动，并且分享自己的失败故事。那为什么要庆祝失败哦？这篇文章的作者去分析了，其实芬兰的社会呢，某一个程度跟我们刚刚讲到说，抨击自己的社会是很类似的。对于失败，一开始是充满排斥、不认可的。那当然也因为对于成功的渴望，所以芬兰有很多有才华的人。但是失败日的这个推广者，他强调，犯错是生活当中很正常、很健康的一部分。它会让你走向成功，而不是减损你的成功。也因为这样的理念，在刚提到每一年的10月13日这个失败日的活动，这个组织呢都会特别邀请知名人士跟大多数的人认为他是很卓越的人士哦，来发表一些故事，也就是他们的失败故事。以前都是说你为何成功嘛，这些企业家就是你如何创造这个企业哦，这年收几千亿啊什么之类的你是怎么从这个白手起家哦，复兴自己的家族事业，都谈成功，但他不是哦，他说我们要来谈失败。而活动参与者呢，也会在网络上分享自己的失败故事跟照片。他希望透过这个方式让每个人至少在这一天可以去拥抱失败，庆祝失败大家都在说自己失败的事情，此时你就不觉得自己的失败有多么的奇怪了。这个失败不单纯是事业上的它可能是感情上面的，像有些人可能认为婚姻上很失败啊被骗啊有人觉得我被骗钱啊，我考试没有办法考到理想的大学啊，这些都是失败每一个人的失败条件不同，状态也不同。他们有个理念，我觉得算是一扫我们过去对于这句话的感想。有一句话叫做失败是成功之母嘛，他们觉得这句话呢并不能完全认同，因为你看失败是成功之母，重要的还是成功啊，对不对这个失败去诞生出成功，他觉得这句话某种程度上还是重视结果，忽视了过程，但失败同等重要。所以这个芬兰的失败日我觉得也给我们了蛮多的省思就说其实失败是很健康的，他有一句话说失败是很健康跟正常的，我觉得是你想想如果你迄今为止你从来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失败，或者是没有什么大失败，你会不会很紧张啊？你做每一件事情都很担心我会不会不小心做错失败了，因为我从未失败过，那个感觉很不舒服，对不对？你其实已经足够优秀了，但是你因为太过优秀而害怕失败。这时候我就联想到在2024年的一个例子大家知道我们在2024年呢，台湾的棒球拿到世界冠军，当时我就看到这个拿到亚军的这个日本武士队哇，我觉得就跟这个失败日的故事很能产生连结。日本武士队在12强的这个棒球比赛当中，他的那个连胜就是连续胜利的场次数非常之多，每一场必胜，所以他们都会相信他们的球员很强，一定会打赢，不管是美国委内瑞拉这个棒球的强国，他们觉得他一定可以击溃他们。那时候我看到他们的连胜场数忘记十来场还是二十几场，好像是二十几场我觉得太惊人了，我太佩服了。但我那时候也会觉得哇，那他们压力多大呀，他已经连胜这么多场了，但是比赛这种事情怎么可能永远连胜，你一定会输吧，总会有一天吧，但是你很害怕那一刻发生，你很害怕失败的那一刻。所以当他们拿下亚军的时候，当然我一方面开心是因为我们拿了冠军嘛，但是他们拿下亚军的时候，我还记得我当时跟我妈妈在看棒球，我就跟她讲说，我说哇，他们的选手也终于解脱了，并且我认为他们下一次的这个国际赛事一定会更加的强悍因为他们必然要去承受这一场输的败局但是也让自己肩膀上的压力小了一点，但也因为这个败局，他们就会觉得我下一次一定要再讨回来，所以这个失败不是很值得庆祝吗？尽管上 比赛上是输了，然后可能也是痛哭流涕啊，很懊悔啊，怎么会这样啊，我哪里做得不好，哪里做得不好。但是那一刻庆祝的不只是胜场的那个球员庆祝，就算是拿下亚军，是那一场的败场的球员，其实也很值得喝彩。那个失败是很值得鼓励的，因为他必须输这么一次，让自己放松吧，让自己净空吧，脑净空吧，这样子才有办法去拥抱下一次的成功。而不管是失败或者是成功，它都是同等价值的。我一直到可能这三四年间吧，对于这种失败的拥抱论哦，算是比较真的完全能够认同。因为有的时候有些文章这样写，或有些人这样讲，我其实心里的就是哦，是哦，是哦，嗯，这种感觉，也不见得是很能理解。但大概这三十年间，我突然觉得，其实结果不管如何都是重要的哦。当然失败会难过，成功会开心。但是思来想去，人生这么长，这也都不过只是短短的一件事情的一个小结论而已，它都是你生活的一个累积嘛。所以也许我们也可以像芬兰一样哦，拥抱自己的失败吧。你可以在这个10月13号的时候庆祝失败日，或者其实不一定要10月13啊，你要改变你的观念，也不妨去认同一下这样想法哦。失败其实没这么可怕，你也一样可以拥抱它。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今天在节目当中第一个单元心情处房间，和大家分享这样的故事。稍作休息，听听好歌曲，稍后微微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出去了？
我回来啊。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我去隔壁提些物件。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啊，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你有多久没有和家人好好聊天了呢？
妈，我最近工作很忙，没时间陪你。
一起吃顿饭聊聊天，就是幸福的时刻。
5月15号是国际家庭日，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每一刻。
那我们今天一起做晚餐吧。
好啊，来做你最爱的菜。
教育部邀请您参加北中南东四场幸福的时刻巡回推广，请上家庭教育资源网查询，一起分享家的温暖。
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多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不放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台北在飞跃，微微和您一起展翅飞翔。
回到台北在飞跃节目哦，现在时间早上的8:20。今天是相对来讲比较轻松快乐的礼拜五，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们说周五真的是有很多轻松的话题哦，除了上一段呢为大家带来了这个心情处方间的单元，我们这一段呢来聊聊趋势哦。现在啊，大家关注的这个重点都跟科技 AI 有关，像很多人啊，不论你的这个职位哦，工作是什么，可能多多少少有使用过这个 ChatGPT。就算没用过你大概也听过吧，好像就是一个你可以跟他对话聊天，然后他会给你一些答案哦。我要先跟大家声明一下，就是啊，这个 ChatGPT 哦，他说的不一定是真的，很多时候他都在说假的。为什么是这样嘞？大家搞清楚哦，我们以前搜寻一些资料的时候是为了寻求真正的答案嘛，但是 ChatGPT 并不是这样的东西哦，它不是什么搜寻引擎哦，就连我们去查什么 Google 也常常会搜到错的。 ChatGPT 帮你做的内容跟解出来的答案，甚至你特别要求他说请你给正确的资讯，他都有可能给你错误的内容，会有错误的理解跟资讯。是因为呢，他作为一个生成式的 AI 哦，其实他的专长或者是主要拿来处理的事情是创作创造，所以他的你要说像接龙吗，也有点像，他的接龙像是词汇的接龙，当然有另一个更复杂的接龙方式去铺陈我们想要的内容，所以也因为它在创作创造，它会真真假假的混在一起。那我们大概知道这个事实之后呢，我们再来看哦，刚刚讲说很多人使用 ChatGPT 嘛，你到底会问他什么问题呢？可能是解决你的工作上的挑战嘛，我觉得这个也蛮常见的，就是你工作上有些需求，你请他帮你想办法，或者是用一些建议请他跟你一起想，这也是我们常常在这个工作当中会派得上用场的。那有人呢、啊、很喜欢问他一些感情事哦，聊一些心事哦，哦，就感情层面的，他就会安慰你。那有人觉得这样还蛮好的哦，有的时候我想这个请人家来安慰我哦，我可能要找我的朋友啊，跟他谈说我最近感情怎么样怎么样哦，很不顺哦，我的朋友都听烦了，我不想要再麻烦我朋友了，我直接跟 ChatGPT 来聊天可不可以啊？我来谈心事好不好？哦，这样子会不会是一个好的对象、好的选择呢？这样的一个使用方式，根据这个麻省理工学院的媒体实验室去做了相关实验，他来了解人们是如何使用 ChatGPT， 以及 ChatGPT 是如何来影响使用者的。他们找了1000名参与者来进行一个对照试验，结果发现呢、啊，投入太多感情的人是主要的重度使用者，尤其哦，这个功能就是刚刚讲 ChatGPT 功能的使用者，他们每一天都会花约30分钟来使用 ChatGPT， 他们是重度影响的人。那重度影响就重度影响哦，真的会有坏处吗？研究人员发现哦，你在跟 ChatGPT 对话的过程当中，确实可以产生幸福感，但是如果你长时间日常使用，心里会出现一种恐怖谷效应。什么叫做恐怖谷呢？那谷哦，是山谷的恐怖谷哦。恐怖谷就是指说啊，像是机器人哦，不是有的时候会做的比较像人类嘛，越来越有人形的感觉，越来越接近人类的相似度时，你突然会下降到反感的程度。这个恐怖谷效应，大家知道现在那个机器人的开发其实很多元，有些人会做成动物形态的机器人，但是你有没有看过那种极其拟真的机器人，就是真的做的跟真人超像的，然后有人会跟你讲说，我觉得那种跟真人超像的机器人其实长得有点恐怖，那就是恐怖谷效应。所以你会发现有些机器人它会刻意的，尽管是人形机器人，但是它会跟真人有明显区别，就是为了避免这种现象。好，我们再回过头来讲，结束完恐怖谷效应，他这个研究结论是说，如果你将 ChatGPT 设定为不同性别声音的人，报告的孤独感跟情感依赖度明显变高。这是什么意思齁？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在跟 ChatGPT 倾诉心事，就像我刚刚讲的啊，我家庭不和啊，我跟我老婆吵架啊，我跟男朋友快分手啦，我们分分合合啊，这种你需要有人安慰的情况下，其实 ChatGPT 蛮会顺着你的情境去给予你安慰。而有的时候太过顺从，那这种顺从齁，有的时候真的有点 太虚伪了。我们真的如果是跟一个真人在倾诉的话，你的朋友很难凡事都会顺着你的意吧。他可能会安慰你，但他不会全然的去照顾你受伤的心态，然后去抨击那个伤害你的人，很少很少这样。所以刚刚讲说这个 ChatGPT 它有个倾向，就是太过顺从了，这个假顺从或者是过度谄媚，很多使用者也意识到了，问一个简单的问题，结果得到长篇大论，太多恭维的话，哦，然后你说的好像像圣旨一样，哦，这种感觉让大家觉得不太喜欢，并且哦，你会把这种跟 AI 对话的期待投射在跟真人上面。那我们说夸张一点，如果你把你一些难过的事情跟 ChatGPT 倾诉，然后他每一次都非常顺着你的心意，哦，然后给你极大的安慰，觉得说哦，你是对的，你是对的，你太可怜了，哦，我很能理解你的伤心跟难过。然后长期下来，你会不会潜意识的觉得，我今天如果跟我的朋友，就是真人朋友倾诉，他也应该要这样顺着我的心意？哦，这是非常非常有可能的发生哦。但是我们刚刚讲的是，其实现实当中很少有这种情况吧？是因为 ChatGPT 太顺从了，才会有这种倾向。而这个研究也探讨了性别差异哦，他在大概一个月的研究时间当中呢，这个定期使用 ChatGPT 的女性参与者跟其他人的社交互动比男性参与者更少，也就是代表着很常使用 ChatGPT 的女性，有老实说也不至于到依赖的程度，但是他愿意跟真人互动的时间相较于男性使用者还要来得少。研究人员也担心哦，如果这个 AI 哦，它在情感上越具有吸引力的时候，它会让我们实际上的现实的社交关系哦，可能它的那个诱因就降低。那我可以跟虚拟的人说话，我干嘛要去跟真人说话呢？真人都不称我心意嘛，就会有这种极大的落差感。所以这一个研究报告很明显的点出哦，说其实我们有很多问题都会请教 AI 这个虚拟人类，当然也节省了很多时间，也许它可以给你很多温暖的回馈，但是如果你因此花更多时间在跟 GPT 聊这些情感事，或者是你把它当做一个知心好友的话，甚至将 GPT 视为一个朋友，你可能已经陷入了一个情感陷阱，对于人性会有过度美好的期待。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哦。虽然 GPT 问世，只是普及到很多人都开始使用，也许不至于到特别特别久，但是这种情况会不会发生？我觉得很有可能诶。还有非常非常多的 AI 工具，这个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一般使用者可以用很容易的方式去使用它。但是回到根本上哦， AI 就是在人工智慧嘛，模仿人类，学会人类的一切，但是它终究不是人类，所以它有些地方跟人类真的差很多。有的时候你会讲说它很难理解我的意思，那就是它还没学好的地方。但是它有的时候太过顺从，这跟真正的人也是一种落差，看似是优点，但是对于使用者来说可能是一个致命的缺点。之前呢，也有一些电影或者是影视作品嘛，也会提出这样子的论调，像什么云端情人啊，还是什么的，就是如果你的男朋友、女朋友是一个虚拟的人物，AI 或者是说是机器人，他不是真的人类，他会有真心吗？以前大家的锁定焦点都会把它放在说，因为他们不会感情，所以他们很冷血无情。结果现在不一样咯，是因为他太顺着你的心意，结果人类反过来会觉得真实的人类不够亲切。这种纠结确实也是我们现在哦，在使用科技上，AI 进步上、进化上，人类使用者的挑战。
固执押韵的排比，固执幼稚的押韵，零零散散凑齐了真音。固执美丽的意义，固执空洞的美丽，飘飘然然空中遇见你。你是我未曾拥有无法捕捉的亲昵，我却有你的吻、你的魂、你的心，载着我飞呀飞呀飞，越过了意义。你
是我朝夕相伴触手可及的虚拟，陪着我像纸笔像自己像雨滴，看着我追呀追呀追落到云里。灵性固执无聊的有趣，平平淡淡关注了情绪，固执声音的意义，固执空洞的声音，摇摇晃晃情绪全满意。你是我未曾拥有发不出的情，我缺你的吻，你的吻，你的心载着我飞呀飞呀飞，越过了意义。你是我朝夕相伴触手可及的虚拟，陪着我像纸笔像自己像雨滴，看着我追呀追呀追落到云里。
32分，这里是台北飞跃，我是微微。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叫做《虚拟》。到了这个 ChatGPT 有 AI 的话题之外呢，也来关心一下最近的一个报告哦，是新推出的报告，是2025全球200大幸福城市揭秘。此时都会看看哦，台湾有哪一些城市呢是榜上有名的。这一个评选呢是总部位在英国伦敦的生活品质研究院哦发布的幸福城市指数的报告。哪一些城市是很幸福的呢？它是有一些标准哦，它分析的就是居民的生活品质跟幸福感直接相关的指数。那有200座的城市上榜，台湾方面呢有9座城市哦挤进了这个排行榜当中。研究人员会从居民啊、治理啊、环境、经济、医疗健康、交通等等不同的领域去做一些评分哦，有很多细的指标。那到底是哪些城市上榜了呢？我们先从台湾这边来看哦，台北哦，从去年的第46名的银牌组哦，晋升到今年第8名的金牌组哦，非常的厉害哦，成为继新加坡跟韩国首尔之后总最高的亚洲城市。那到底在哪个项目受到好评？像是治理、环境、交通、移动性的领域是斩获好成绩，分别获得了第二、第5跟第3名哦，真的蛮不错的哦，感觉是一个好消息。那另外呢，台北在科技进步方面呢也是这个领先地位，不过学费占个人收入 14.4%， 以及肥胖率高达 50%， 还有空气品质的问题哦，是分数拿得比较低的地方。另外几座城市哦也是榜上有名，接续的后面一个城市是新竹，它是第75名，彰化是第87名，高雄第91名，这个都是银牌组哦。那台中呢是113，桃园115，台南134，嘉义172，基隆172。很意外的是新北市没有上榜。对，真的蛮让人意外的哦，新北市也是一个人口很多的地方。 竟然没有上榜，并且刚刚讲说台湾列入这个幸福城市的排行当中有很多并不是六都哦，也获得蛮高的评价，因为它的评分是综合的标准啦。那我们先来看看全球到底哪一个城市是最厉害的嘞？这一次有31个城市是名列金牌组，总分最高并且是唯一破千分的是丹麦哥本哈根，前十名城市分别是瑞士的苏黎世、新加坡、丹麦的阿胡斯、比利时的安特维普、韩国首尔、瑞典斯德哥尔摩，再是台湾台北、这个德国慕尼黑跟荷兰鹿特丹、所以台北真的冲进前十啊，真是了不起。美国呢仅有纽约市跟明尼阿波利斯是入选金牌组哦。那有的时候就是例如说你经济这个项目高但你其他项目低你就会被拉下来，它是一个综合评分的一个情况啦。那银牌组呢就是第32名到100名哦，像是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日本东京、美国华府、中国北京、美国洛杉矶、澳洲雪梨、以色列特拉维夫等等。铜牌组和大家比较熟悉的城市包含中国武汉、意大利罗马、土耳其伊斯坦堡、中国上海、日本大阪、西班牙马德里哦，他做了以下的评分。当然他有他的标准啦，标准归标准，居民住起来又是一回事，每个人观点不同，但是我们有榜上有名哦，算是一个不错的表现。
假装没事了，时间过了走了，爱情面临选择，你冷了倦了，我哭了，你开始的不快乐，你用卡片手写着，有些爱自己打着真的懂了。
一可爱的女风中，生做是古锥啊扮无啊爽。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好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仔日要来甲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伙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伙来做国民法官，和咱的司法愈来愈好。犀利，犀利，犀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台北在飞跃，与您一起迎接崭新的一天。
继续回到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现在时间早上的8:40，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啊。我们还是要关心一下最近的天气。昨天大晚上的时候下大雨还打雷，好可怕。这个周末的天气概况如何呢？我们也持续的来关心哦。如果大家周末有一些规划的话，也可以提前来做一个安排。
天气冷，少穿件外套。下雨天忘记带伞，太阳好大，穿太多了啦。你需要关心天气，没烦恼。
确实哦，昨天晚上下大雨哦，很多人说什么回家路上啊，吃完饭路上啊，一出捷运站吓死了，所有人卡在捷运站里面，因为外面雨真的太大了。我们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哦，今天北台湾哦天气依旧很复杂，气温呢26到35度，中央气象署的这个图示啊，真的就是该画上去的都画上去了，有乌云，有下雨，有打雷，有太阳哦，什么都会有哦，可以预料是一个有多方转变的天气。那这个周末的概况如何呢？往周末来走哦，真的就是封面影响。这个从礼拜六开始哦，封面会来影响北台，东北季风也增强。对，现在有东北季风，当然啦，就只是说不同季节看有没有比较强劲一点点哦。预料礼拜六啊，中部以北、宜兰、花莲、金门、马祖哦，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因为有这个对流云系，也就是会有瞬间的大雨、雷击、强阵风哦。如果在台东地区哦，要小心焚风哦，这个比危险一点点，要小心。那礼拜天，也就是25号哦，封面通过，这个也是受到封面的影响，到时候到南部、中部哦，都只下雨了。那离岛地区也是哦，云量变多。那礼拜天的话，因为东北季风影响哦，北部啊高温大概24度左右哦，很惊人，对不对？因为今天的刚刚讲说，今天高温会到几度？今天高温会到35度哎，但礼拜天的高温只剩下24度。台湾就是一个这么神奇的国家，所以其实根据目前的预报看起来啦，礼拜六、礼拜天都是会下雨的，并且要下的时候就是比较强劲的雨势，大家就要多加留意一下喽。这是关于天气的概况。那今天的话，刚提到今天就是天气也是很多变啦，现在外头就是很热嘛。但是午后啊晚上大家也是要注意哦，如果要下雨的话也可能会有这个比较强劲的雨势。礼拜五啊，很多人这个星期五晚上要可能要出去玩啊，或者是想要去嗨一下吃好料的，自己雨具要备好，不然你就是出门的时候出那个餐厅的时候突然下雨哦，变得非常的麻烦。以上是到周末的天气概况快速整理告诉你啦。여자가멀어져가남자는노래부르지만눈물이나는걸이별이라
우리나를나원해 때만 푸른 언덕 위 난 여전히 그녀와의 못다한 대화 아무 대답 없는 조정한줄 아는 누구를 뒤에 숨어 있겠지 넌 변이 되겠지 눈 감고 내 숨결을 느껴니 꿈을 꿔 귓가에 번진 미소 지금 난 너와 숨을 쉬어 시간아 멈춰 그녀와 나를 안 오지 마라 이 바람아 멈춰 내게 보내는 마지막 편지 이 사람 노래가 싫어
这首歌曲 Be Bad Love Song， 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早上的8:47，来关心一下最近的新闻消息。
是不是觉得浑身无力，打哈欠，又想睡觉？每周快报，重点整理近期国内外大小事，让你一手掌握最重要的新闻资讯。
有一些国际消息哦，包含了这个美国的倡议团体哦，之家在昨天哦举行了这个颁奖典礼哦，他每年都会来评选这个自由度哦，不同国家政府的一个自由度。那台湾政府呢，跟公民社会哦，因为哦刚刚提到说个这个评选就是评选这个民主自由嘛，他获颁了首届的灯塔奖。那其实他每一年都会评分啦，其实每一年我们都是名列前茅，大概就几分左右吧，在民主这一块的分数始终是蛮高的、哦、那为什么会获颁这个首届灯塔奖呢？他的这个获颁理由是说，在中共日益施压之下、哦、仍然坚持保护充满活力的民主制度，并且支持全球争取自由的努力啊、这是关于昨天哦这个自由之家所颁发的一个奖项。那美代表处哦，就是台湾的驻美代表处，其实在脸书上面哦也发文指出哦，就是这个奖项呢是给我们的政府、人民还有公民社会哦，因为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啊，希望我们都可以继续持续下去哦，这个非常良好的记录，这是关于国际上面的相关肯定。那如果是内政方面哦，大家最近在讨论的是这个统山地方补助款哦。诶，那这个消息一出之后呢，有一些立委或者是地方政府也表达哦，对他们的这个地方政府的一个施政哦，出现了一些压力哦，因为这个钱就变少了。那到底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预料今天立院还是会有一波讨论。这个政院砍了地方的补助款，不管是哪一个县市哦，都被砍了钱哦，每一个地方政府都有，就看那个钱多钱少啦，但是都砍了，因为它是按比例砍的，所以可能跟你一开始多少你乘以那个趴数，所以每个人的钱不一样，有50几亿、20几亿、30几亿，有50几吗？好像有40几吧，但总归就是对地方政府可能会产生影响哦。那今天立院肯定还是会有一波讨论，是不是还会有一些松动的可能性，大家也可以来关注。那另外一块呢，跟民众的生活有关哦，大家生活实在是不太可能离开这个网路了。那大家很常使用这个脸书哦，也就是由这个 Meta 经营的 Facebook 平台哦。他因为呢，这个没有依照诈欺犯罪防这个危害防治条例有揭露委托广告的这个刊播出资者的资讯，所以数发布哦，针对这样的一个事件哦，开罚 Meta 哦每一案哦新台币50万元，所以合计就是100万元。这是目前呢、哦、刚刚讲说防诈条例上呢首次哦对平台去开罚的一个消息。那虽然讲说100万元啊，我们普通人觉得很多，但对 Meta 来讲应该也不是很多吧？人家是脸书呢，100万应该没多少啊。但是他开罚归开罚，但是 Meta 会不会
缴这个钱或怎么样哦，我们后面再来看哦，因为他才刚说他对脸书就是对 Meta 开罚嘛哦，那会不会后续还有点消息可以来关注，但是也代表着真的网络上有太多诈骗的资讯哦，这个是大家要小心要注意的地方。那当然还有一些让人开心振奋的消息哦，欸，昨天晚上如果是这个运动迷哦，欸，喜欢关注运动的朋友应该超嗨超嗨，没错，在卡达举行的这个桌球世锦赛哦，现在真的是火热的举行当中，我们有男单女单，然后男双，女双好像也有，然后还有混双都有参赛哦。那已经比到后面的一个赛程哦，16强、8强、4强哦，就已经开打了。那昨天的晚上振奋的好消息就是我们的台湾组合，哦，林昀儒跟高承瑞哦，这个在男双八强的时候哦，成功的扳倒中国组合哦，所以他们等于说成功晋级到了四强。那因为世锦赛就是四强，就是都有铜牌。至少有铜牌，你就算是三四名你就是铜牌哦，所以已经确定说一定会有奖牌，只是看我们当然是要挑战一下金牌啊。那为什么这一次的这个世锦赛哦，大家非常热烈期待哦，林昀儒跟高承瑞哦算是首次搭档这个男双组合，那他们在八强赛之前就是16强赛已经遇到了一组中国组合，所以等于说连砍了两组中国组合，终于闯进四强。那虽然大家对于这两位选手应该是不陌生，但是为什么格外期待，也是因为前一次台湾的男双在世锦赛夺牌的时候是在2013年，当年呢是由庄智渊跟陈建安夺下了金牌，那如今呢我们也是问鼎金牌啦，所以非常让人期待哦。那他们的这个赛事的影片呢，在转播平台上也有做这个重播的收看，如果喜欢看球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非常非常精彩。因为虽然讲说连这个算是突破了中国组合，大家也知道中国的这个桌球非常的强哦，所以对方也不是省油的灯哦，有非常多好球可以来欣赏。那再来就是说男单方面呢，林昀儒也有所突破，也在持续的晋级当中，所以你可以看到男双、混双，然后还有刚刚提到男单哦，赛事很多可以来关注，这是国际赛事的消息。那另一个好消息哦，是台湾人也很喜欢的棒球哦，我们有两名这个投手哦，在这个日职的北海道日本火腿斗士队哦，在效力啊，一个是大家知道的台湾金孙古林瑞阳啊，再来呢是孙逸磊啊，他们在昨天晚上呢就是同时的来登台了登场，一开始是古林瑞阳先了，然后后面是孙逸磊啦，虽然古林瑞阳有失分，但是他的表现无关胜负，那孙逸磊也是成功的登台哦，没有失分，算是都拿下了不错的一个表现。那因为算是两位选手同时在一场比赛当中连续的上场，所以对于很多喜欢棒球的民众来讲是真的很开心啦，就是终于看到上场然后表现也还不错，哎，渐渐稳定，他们总教练对于我们两位选手也都是非常的爱戴哦，我觉得那种感觉就像是那种送小孩出国比赛的感觉有不错的成绩就很值得让人感动，这是刚刚提到令人开心的运动消息。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早上8点55分，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我会持续在通勤时间早上8点陪伴大家。节目尾声我来听到的是萧亚轩的歌曲，这首歌曲浪漫来袭，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那稍后9点继续锁定罗子老师的财经早知道咯，我是微微，下周一早上8点空中再会。
如果我眨了眼不会看见那颗流星，如果慢一秒你会在街角和你相遇，爱的出现一点都不讲理，玫瑰花一瞬间开满了大地，到底爱你好不好我还不知道，只知道心在动摇，丘比特在微笑，哦啊，是一种直觉，是一种机会，是一种本身，哦啊，时刻随时启动，挡不了。
你加在人生，当你给我第一声独家拥抱，我的心蹦蹦蹦蹦蹦跳，它蹦蹦蹦蹦蹦，为了你蹦蹦蹦蹦跳，它蹦蹦蹦蹦蹦。哦哦，嘿，如果可以，我也不想每天这么想你。爱不是电影，却比电影更有戏剧性。你就在我需要的时候来临，在背景音乐里陪你动了心。我在远方。
你收到一封投资稳赚不赔的讯息，请问你要 A 立刻加入群组， B 先查证资讯来源， C 直接汇款买虚拟币。
选 B， 先冷静查证一波。
恭喜你破解诈骗技能术，记住天上不会掉虚拟币，任何投资稳赚不赔的讯息都有可能是诈骗，遇到可疑状况请拨打165，吉宝结算所关心您。
让我们用实际行动站出来，听自由爱台湾演唱会6月4号晚上7点半在 TICC 台北国际会议中心登场，邀请金钟歌王杨烈、艺人王彩华、马来西亚歌王黄明志参与演出，购票请洽 KIDS 及全台全家便利商店，欢迎大家一起用行动挺自由爱台湾。6月4号晚上7点半台北国际会议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竞逐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6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即日起，邀请您至环境部净零绿生活资讯平台首页下载专区，线上聆听全新推出的4首音乐作品，共同传唱净零永续绿生活的理念。4首音乐作品包含 Race to Zero 绿色生活、改写世界、绿道潮以及从现在起，期盼透过朗朗上口的旋律，跨越时间与地区的限制，一起用音乐唤起减碳行动，共创永续未来。以上广告由环境部提供。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你有多久没有和家人好好聊天了呢？
妈，我最近工作很忙，没什么时间陪你。
一起吃顿饭聊聊天就是幸福的时刻。
5月15号是国际家庭日，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每一刻。
那我们今天一起做晚餐吧。
好啊，来做你最爱的菜。
教育部邀请您参加北中南东4场幸福的时刻巡回推广，请上家庭教育资源网查询，一起分享家的温暖。